大家下午好，我名字叫 Tom，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讲道。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愿意跟从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大家愿意吗？如果面临家人的反对，同事的看不起，甚至政府的施压，你还愿意跟从耶稣吗？如果影响到家庭地位的身份的地位，孩子的教育生涯，或者自己的职业规划，你还愿意跟从耶稣吗？不管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你已经跟从了耶稣一段时间，也许今天神会通过这段经文向你说话，让你更加了解耶稣基督的死，更加了解耶稣是他的儿子，神的儿子，并且更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首先看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神，非常感谢你，我们这些外邦的罪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这样的救恩单单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死。求你今天把这个宝贵的真理刻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上，让我们在生活中更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的儿子耶稣。为你名的缘故祷告， Amen。 马可福音15:34，教会圣经的第1552页。下午3:00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号，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这句话一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单传上的地点，耶稣被神离弃。大家可能在想，耶稣被神离弃，怎么可能？神不会离开他的儿子耶稣。如果有谁会遗弃耶稣，肯定不是神，而是人。比如他的门徒，耶稣被他的门徒离弃，这个我可以明白。你看，跟随耶稣3年多的犹大，为几块银子，沦为叛徒，出卖了耶稣。其他11个门徒，一到犹大和一群拿着刀棒的人来逮捕耶稣，门徒就都离开耶稣，四散逃命。甚至耶稣门徒中最好的死党彼得也如此。那天晚上，他很坚定地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但第二天早上，他依然擅自不认耶稣。发咒骑士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耶稣被他的门徒离弃，被他的朋友离弃，这个我明白，但耶稣被神离弃呢？你想说的是不是耶稣被神的子民离弃？你看经文中如何描写这些犹太人，比如31节，犹太教的祭司长和经学家讥笑耶稣，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见就信吧。同样29节，过路的人，可能也是犹太人，祭笑他，摇着头说，哼，你说你这个要拆毁圣所，3日之内把它建造起来的，从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来吧。神的子民犹太人，他们的领袖因为嫉妒真正犹太人的王耶稣，就用诡计逮捕他，做假证控告他，煽动犹太人的民众，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并且多次讥笑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的子民犹太人离弃耶稣，犹太人的王，这一点我同意， 但耶稣被神离弃，不可能吧？我愿意承认，耶稣不仅仅是被犹太人离弃，也是被所有人离弃。看经文中就很明显，不仅是犹太人，外邦人也离弃了他。这些外邦的罗马士兵跟犹太人一模一样，也嘲弄了和苦害了耶稣。看看15:19，士兵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并且跪下来拜他。听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士兵就带他进总督府的院子，很像一个王宫一样，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又给他戴上冠冕，就向他祝贺说：“犹太人的王万岁！”也跪下来拜他。王耶稣应当受人敬拜，不过这个冠冕是用荆棘编成的，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戏弄他。耶稣被外邦人离弃十分明显，耶稣被门徒离弃，犹太人离弃，外邦人离弃，所有人离弃，我愿意接受。但耶稣被神离弃呢？神离弃他的独生子怎么可能？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受洗的时候，不是说从天上有神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耶稣地上的生活中，他与神同在，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能使瞎子看见，张大马蜂的得洁净，他也传扬神的国的真理。这样为什么在他生命最后一刻，神却离弃他呢？爱子耶稣被神离弃，难以置信。但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十字架上，耶稣却被神离弃。怎么知道呢？我们一起来看15:33-34。从下午到中午到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号：“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这句话一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作者马可变成一个画家，把耶稣死画成一幅画，他主要用的颜色肯定不是红色，而是黑色。虽然耶稣的双手和双脚被大尺寸的铁钉钉在十字架上，血液慢慢流下，不过马可的焦点不在于这些血腥的细节，而在于天上的颜色。从中午12点钟到下午3点钟，一天中最亮的时候，遍地都笼罩着黑暗，太阳整整3个小时都不发光了。这么好，这就好像天上罩了一个面纱一样。这不是正常的自然现象，日食只有几分钟，但这却是3个小时的黑暗，这是令人惊骇恐惧的一幕。我们都很熟悉，在文学和电影中，天空中急速反卷的黑云，象征着暴风雨的时代即将来临。同样，在圣经里，天黑特别指的含义是神的审判。15:33，正像旧约先知阿摩斯曾经预言的那样，说：“主耶和华说，到那一日，我必使日头在无间落下，使地在百昼黑暗。”这一天的这一刻，是人类最为黑暗的一刻。这奇异的天象，表明上帝的烈怒和审判，降临在地上，降临在十字架上，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再次强调，在十字架上，究竟是谁 杀害了耶稣呢？是可耻的叛徒犹大吗？是阴险的犹太领袖吗？是无知的犹太民众吗？是冷血的巡抚比拉多吗？是残忍的罗马士兵吗？是包括 你我在内的可恶的罪人吗？以上都不是，是耶稣称为阿爸天父的神杀害了他的爱子耶稣。这听起来几乎是不可亵渎的、不可饶恕的亵渎，但这实际上就是十字架的核心真理。今天聚会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5节，预言耶稣要这样受死，他要被刺透、压伤、鞭伤。也接着在第10节说，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在十字架上，神真真实实的将他的独生子离弃了，受苦。就在那一刻，神对耶稣受了他的慈爱，撤回了他的照顾，中断了与耶稣的交通。耶稣，当犹太人犹大出卖了他，他没有呼喊；当彼得3次不认他，他没有 呼叫；众人打他的时候，他没有呼喊；但当他父神离开他的时候，他不能不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知道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最珍惜的关系是什么？可能是你跟丈夫的关系，或者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父母的关系，或者你跟男女朋友的关系。关系越长越亲密，别离就越难越痛苦。分手、离婚、去世都是人间经常发生的事情，给人留下心理的创伤。但想一想，耶稣与父神的关系，他们从恒古到永远，他们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他自身的三位一体中，他们有亲密的交通，彼此相爱，从没有中断。然而在十字架上，耶稣被神离弃，父神转眼不看自己的儿子，将他的愤怒全部的倾倒在他的身上。用人间略微相似 的类比来说，耶稣被神离弃的痛苦好像两个知己，某一天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转脸不看所带来的伤害，也好像相濡以沫的夫妻，有一天丈夫对妻子突然形同陌路所导致的创疼。但这词不达意的类比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苦难仍然是万里之遥。大家是不是过多的熟悉耶稣的死，每周都来祷告十字架，来唱十字架，而忘记耶稣在十字架上无比的痛苦？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神性，所以他应该没有真真实实的受苦。但不，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和神可怕的烈怒，耶稣被神离弃。我希望大家在想，为什么神那么愤怒？为什么神要使耶稣受罚？所以我们到了第2点，耶稣被神离弃，因为他代替罪人受罚。无罪的耶稣代替罪人受罚。耶稣他确实本身没有任何的罪，他是完美、纯洁、神圣的、无罪的。 他像一张白纸一样，百分之百的白。因为耶稣完全无可指摘，犹太人要做假证控告他。同样，比拉多回答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的群众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经过马可福音记载的两次审问，没有人能查验出耶稣有什么罪。但除了耶稣之外，谁没有犯过罪呢？我们就像一张黑纸，百分之百的黑。看今天的经文就可以看到人类邪恶的本性。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掌权者，但我们不想被他掌管，不想听他的话，不想遵守他的律法。我们生活中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却我们不服从他的旨意，也不愿意跟从他。看今天的经文，神的子民甚至拒绝神所立的王耶稣，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敌对、嘲笑、杀害。现今的我们何尝不是跟他们一样呢？人若直接这样冒犯地上的长辈或者老板，都会何等的惊慌，更何况人生与天地间竟然冒犯了最伟大的神呢？圣洁和公义的神不能容忍任何的罪，他必须离开罪人，使罪人受惩罚。我想我们内心深处多少都渴慕正义和公义。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小孩子被侵犯，或者老年人在家里被毒打，我们内心会说，做这种事的人应该被抓住审判，并且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样，神要使所有包括你我在内的罪人，不论是犹太人受罚，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亚洲人、欧洲人、男女老幼，人人都得罪了神，应当被神理弃，被神惩罚。耶稣没有罪，但我们有罪。在十字架上，应该是我们受罚，我们被神理弃，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受罚，他担当了世上历代、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的罪，代替我们受死。很像旧约时代一样，为了赎罪，要带着牲畜到圣殿前，按着牲畜认罪。这图像象征着你把你的罪转移到牲畜的身上，接着把牲畜献上为祭。很相似，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完美和永远的赎罪祭。耶稣他亲自代替我们付出了代价，来偿还我们的罪。讽刺的是，咱们看31节，讥笑耶稣的祭司长和经学家无意中说了一个宝贵的真理，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耶稣确实为了拯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必须自己死。因为神要公义的审判罪，所以神离弃耶稣，让耶稣代替罪人受罚。给大家讲一个比喻，有一对同校的朋友，后来他们进入了同一个大学读书，成为了知心的好朋友。两人毕业之后各奔前程，其中一个做了一个律师，后来甚至成为法官，另外一个则一辈子为非作息。有一次法官在审案时，被告竟然是他这位好的朋友。 法官对这案件感到进退两难，因为他很爱他的朋友，但他必须伸张正义。同样的，神一样进退两难，神爱我们，但公义必须得到伸张。就像法官一样，神不可能说，哎，你是我的老朋友，就这样算了吧。结果法官根据法律判他的朋友罚款，因为他已经认罪了，罚他支付一个适当的数目，假设是2万英镑吧。然后他脱下，这个法官脱下他的袍子到一边去，写上2万英镑的支票，替他朋友支付了这个罚款。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十分的贴切，因为神的爱远比朋友的爱还更大，而且我们所犯的罪也不单单是靠着罚款就可以解决。神所付的代价不只是一张支票，这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支票就是他爱子在十字架上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被神离弃，耶稣被神离弃，为的不让我们被神离弃。如果接受耶稣代替你承担神的愤怒，你永远不会被神离弃。跟从耶稣，早晚就必定因为相信他而受苦，要么是受家人的反对，或者社会的排斥，甚至身体的死。但无论如何，你可以确保一件事，你永远不会被神离弃。神对罪的愤怒永远不会落在你的身上。并且如果你经常怀疑有没有人爱你，或者现在生活在被亲人抛弃的苦难中，请你观看十字架，直到耶稣真的非常爱你，他甚至愿意为你而死，他爱你到底。第二点，耶稣代替罪人受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第一次看到耶稣这样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心里就有一种想法，就怀疑耶稣是不是不愿意死，是不是在最后一刻他突然改变他的主意，求神救他免于死。并且神难道不能预防这一切吗？难道神也是无能为力吗？不，恰恰相反，耶稣在这个时刻呼叫这一句话，证明他知道在发生什么，他也完全的控制局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旧约圣经诗篇22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是讲受苦的犹太人的王大卫面对的讥笑和破坏。耶稣引用这句话，就是来告诉我们，耶稣经过被神离弃的状态，符合圣经对犹太人的王的描述。并且耶稣受死的许多细节也都符合诗篇22，比如诗篇22的16节说，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诗篇22的18节说，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诗篇22的7到8节说，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摇着头说，他既然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这些耶稣都应验了，他这样死并非在神的意料之外， 就在神的计划之中。在马可福音，耶稣他也自己三次预言他要受难。第一次在第八章，耶稣说人子就是耶稣必须受苦，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第二次是在第九章，和第三次在第十章的45节说：“我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被神离弃，为了代替罪人受罚。最后，我们思考一下，耶稣的死成就了什么？讲到的第三点，耶稣的死使罪人亲近神。我们一起朗读，15章37到39节。37节说，耶稣大叫一声，气就断了，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半，站在他面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耶稣断了气，就发生了两个很大的事情。首先，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半，这张幔子折断了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通路，拦阻人进入至圣所。至圣所代表神的同在，而仅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一天献上当献的祭物和洁净自己之后，才可以代表以色列进入到神的同在之中。那张幔子高9米，宽9米，是极大极重的幔子。耶稣断气的时候，这张幔子突然裂开，从上到下分成两半。幔子裂开，表示至圣所也打开了。从此以后，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耶稣断气的时候，永远的赎罪完成了。罪既然被除去，神与人之间不再有隔阂，所以这张幔子必须裂开。有点像孩子跟父母闹翻，关系破裂一样。你晓得，当你跟某一个人闹翻了，关系破裂了，你甚至不想正视他的眼睛，因为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拦在你们中间，挡在你们中间，你们有了隔阂。但耶稣在十字架上却除掉了那让我们与神隔绝的罪，让我们有机会与他重新建立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让大家看，让这只手代表你和我，你和我的生命，让上面的光，这个灯，这个光代表是神，公义的、慈爱的、圣洁的神。让这本书代表你和我所犯的罪，这使我们与神隔绝，无法接近神。这只手代表耶稣基督，耶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一生都是圣洁无罪的，他与神没有任何的隔阂。以赛亚书53章说，耶稣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担当了你和我所有的罪。他被神离弃，代替了我们受罚， 为了让我们可以现在与神重新有关系。弟兄姐妹，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或者每次我们看到圣灵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可以感谢神，感谢他，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应当彼此提醒，能接近神不是因为我们多好，而是单单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的死使罪人亲近神。除了幔子的裂开之外，还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15:39，站在他面前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一位外邦的百夫长认出耶稣真实的身份，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他第一次在34大声呼号，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听到的犹太人并没有理解，却以为耶稣在呼叫先知以利亚来拯救他。这些精通神的律法的犹太人对耶稣的死依然一无所知。不过耶稣这一次在第37大叫一声，就有一位代表外邦人的百夫长认出了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这人真的是神的儿子。经验老道的百夫长他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人的死一样。十字架上最常见的死法是窒息死亡，十字架立起之后，犯人的体重就使他的身体往下坠，每次呼吸都是非常的困难，只能把自己的身体一下一下的往上停，不过来呼吸，不过这样每次动一下就会使手脚 的穿刺伤更痛。经过这样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可能几个小时或者甚至几天的时间，死刑犯一般都是因为肺部被拉伸而窒息。反而耶稣他服完了罪的代价，却能大叫一声，呼完了立刻就断了气。这弟兄姐妹是超自然的事，连耶稣最后一口气都是他掌控的，让人看见和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是他拯救自己使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而是他很坚决的在十字架上为别人死。像这位外邦的百夫长一样，无论我们是谁，我们是哪个民族的人，只要来到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就可以认得出来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替代你的罪受罚，从而与神享受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第三点，耶稣的死使罪人亲近神。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41年7月31日，一个囚犯从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逃走了。为了威慑其他的囚犯逃走，集中营的副营长随意挑选了10囚犯，把他们关进地下牢房里，活活饿死。其中一个被选中的人高喊，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波兰的神父站起来说，我是神父，我没有妻子，我没有孩子，我愿意代替他死。神父的请求被德军接受了，他和其他9囚犯被关进饿到死的地下牢房里。他带领这些囚犯一起祷告，唱赞美诗。 经过两个星期的饥饿和缺水后，只有这位神父还活着。纳粹的兵的士兵就给他打了一个毒针，处死他。四年之后，二战结束，那位被神父替代的囚犯终于得了释放。大家想他的回应是什么？为了答复神父替他受死的大恩，他这个人，他一生不断地四处去宣扬神父为他做的这一切。而弟兄姐妹，耶稣以更奇妙的方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而死。直到耶稣为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会不会感到非常的感恩？直到耶稣的牺牲以让神永远不会离弃你，你会不会想用赞美、用诗歌来赞美他呢？直到耶稣的死让你可以接近神，会不会让你更珍惜跟神的关系？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代替者和救赎者，今天要不要向神祷告，领受这份救恩？因为继续拒绝耶稣的人，将来要自己为自己的罪受惩罚，就是与神永远分离。要不要今天接受耶稣神的儿子作为你的救赎主？因为他真的很爱你。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被神离弃，为了代替罪人受罚，使罪人能亲近神。马上我们要分组三四个人的小组，一起讨论单张上的两个讨论题，但我们首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承认在你面前我们是罪人，我们都得罪了你，但感谢你，你愿意派你的儿子耶稣，你为了舍弃他，让他在十字架上被你离弃，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受惩罚。感谢你通过耶稣的死，我们就可以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想跟你享受亲密的关系。求你带领下面的讨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